我们现在要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现在先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吧，读到十八节，第五节读到十八节，我们请听你读好吗？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他，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成了死位。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有份血肉之体，特要记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一部分，就是提到，就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是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现在的世界是谁在管辖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是神创造整个宇宙以后，这个宇宙是交给一个天使来管的，这个天使叫做受膏的基路白，这个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天使是受膏的，叫做基路白。基路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者，就是保卫者，所以神曾经把整个的宇宙都交给他管理，后来他犯罪了，他犯的罪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要与神同等，他要升到最高与神同等啊，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十四章，以西结不是以赛亚书，对不起。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要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公办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十五节，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这里有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就是指着那个受膏的那个天使来讲的。他神把权柄交给他，他管理整个的宇宙，但是最后他就说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就是神就定规了啊，他现在要与神同等了啊，他是一个被造，神是造物的主，一个被造，他要和神来同等。你说他这个骄不骄傲，他有没有野心？好了，所以最后神是要他要到坠落到阴间，到坑中寄生之处。那么他堕落以后，原来他叫做受膏的基路白，他堕落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那就是我们说的他是魔鬼撒旦。然后神就把他从天上的伊甸园就赶出来了啊，不要他在天上，他没有权柄了，本来整个的宇宙归他管，比方我们说天上还有星球吧，还有月亮吧，这些都要他管了。那么现在天上不要他管了，把他从天上赶下来，他就到地上来了。那么他到了地上以后，因为他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所以他在地上还有权柄。撒旦这位堕落的天使现在在地上还有权柄。这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甚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好，你看这就是这个魔鬼，也就是这个撒旦，是原来受膏的天使，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这一切都是交付我的，他还有权柄，你只要拜我，我就把他给你。所以今天魔鬼就是撒旦在地上他还有权柄的啊，地上还有权柄。这是他试探主耶稣。另外我们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 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看他现在在哪里啊？在遍地游行啊，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啊？所以这个撒旦魔鬼他是受膏的天使，天上他已经没有地方了，但是在地上他还在游行，他还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做他吞吃的人？就是把这些人带到死地去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这个等等我们还要讲，但是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一读。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都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魔鬼要做一件事，这是他掌死权，他把一切的东西都要带到死里面去，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人被他吞吃以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我们看见现在战争就是死人死，你看看最近我们看见用毒气对不对啊，杀了好多人。这些战争神不喜欢战争的，千万不要误会说这是神要他们打仗，神没有，神不希望人打仗，这就是人在那里做。人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把同胞那里杀死？为什么要做这个？那也就是说是撒旦在那里做啊，背后就是撒旦。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旦现在在地上他还有权柄，因为原来是交给他管理的。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请我们可以读，可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读到
十三节啊。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
好，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是告诉我们，他说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这是对教会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就是不是与人征战，不是与人征战，与谁？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也就是说我们要和撒旦征战。撒旦不是到地上来了吗？撒旦也现在属天的、属天的，他可以到天上去的啊，他不只是在地上。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今天一定要用属灵的祷告、属灵的权柄来管住这个幽暗的世界，不是用游行示威、用这些办法，不是的。我们今天就是唯一的要靠神的大能大力，你看到没有啊？今天要说这一个。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撒旦是在地上游行，他也可以到天上去的。那请你，虽然他从天上赶，已经把他赶出来了，那么请我们读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设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了，神的众子是指着天使，在天上。那么神在天上，那么天使，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就侍立在神的周围，他们服侍神。撒旦也可以到哪里去？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刚刚我们读了嘛，他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现在走到天上来了。那么天上他已经没有权柄了，但是他还可以上天。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地上他有权柄，他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就说，有许多的灾难或者说战争造成许多人的死亡，这个就是撒旦做的，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啊。因此我们看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说将来的事件是交给谁管辖？他说将来的事件不是交给天使来管辖啊。这个就请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就是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交给谁管辖呢？上次我们已经讲了，那就是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猛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别冠冕，并将你所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一位就是指头主耶稣。主耶稣降世为人，他成为人了。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是把万有都是现在交给主耶稣管。所以说将来的世界，将来是指头什么时候？将来是指头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神国、有天国，还有千年国。神国、天国、千年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这三个不同的名字？首先我们上次也说过，什么叫做国？国家的国。什么叫做国？国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 你说的国，英文把它翻成 kingdom， 就是这次有一个权柄。比方说任何一个国家，它有领海、领空、领土地的权利，你不能，你的船不能进到我的领海的范围里头，你的飞机不能到我的领空去，因为我有权柄。所以讲到国，就是讲到权，掌权的范围了啊，讲到掌权也可以说加一个范围了。神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管理的，神掌权。那么神掌权应该是说从永远到永远神都掌权，神的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神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创造了万物万有，创造以后他就管理万有了，都属他管了，他就掌权。那等于讲，举个例来讲，我们现在你开一个商店，你是老板，这个商店里头所有的货物都是你掌权，你要怎么管你就怎么管。所以神掌权就是整个的宇宙，神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在那里掌权。但是在旧约，旧约啊，我有的时候是用简体字。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要以色列，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掌权。旧约在这个地上，神是通过以色列国来掌权。旧约甚至通过以色列国掌权，所以在旧约以色列国里面有圣殿，圣殿里头有圣所、至圣所，神就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月柜，上面有施恩座，神就坐在施恩座上面对摩西说话，对大祭司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旧约神是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掌权，通过这个国家来掌权，这是在旧约。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以后灭亡了，对不对？它分成两国国家，白国、北国和南国。北方，它北方了以后，它就变成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南方它有个国家。它分成两个国家，南方的叫做犹大国，北方的这个国家是被亚述灭亡的，有一个帝国，一个外邦的帝国亚述把它灭亡了，就是以色列国就没有了。以后一百多年以后，南方的犹大国又被巴比伦灭亡了，巴比伦帝国那个是尼布甲尼撒，他也把他灭亡了。 当这两个国家都灭亡以后，神在地上就没有办法掌权了，没有果了，神就没有果，不能掌权了。以色列人都掳走了，所以这个国家以后灭亡以后，主耶稣就来了，神的儿子就来了。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以后，这是新约的开始。新约神是通过什么来掌权呢？是通过教会。新约是通过教会来掌权，所以教会在圣经里面也把这个教会是作为神的国，神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了，不是眼所见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原文不是心里，原文是什么？是在你们中间。你们是指谁啊？基督徒吧。所以今天神的国在哪里啊？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基督徒中间，那就是教会了。所以今天神是通过教会来掌权，通过教会来掌权。但是这个教会不是是什么教会，它必须是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过他出来，否则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属世界的一个团体了。前几年就有人告诉我，说蒋弟兄啊，我准备去建立一个教会哦，现在很好建立，他去建立一个教会，只要我请牧师，我们出点钱租一个房子，他就可以建立教会了。那问题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你要弄清楚。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你所建立的不过叫做人的一个团体，那还不能够代表神的国。所以刚刚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是指着教会来讲。旧约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灭亡了，神在地上没有国了，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了。你知道那个圣殿呢、巴比伦王最后把圣殿都撤回了，神原来在圣殿里面，对不对？神可以在圣殿里头对以色列人说话，现在圣殿都没有了，神对怎么说话？为什么新约能够神国可以在教会里面？因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对不对？你里面还有圣灵住在里面，对吧？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讲，圣灵要对你说话，你看有没有啊？让我们请你读一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好，我们就是读这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读这一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按照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圣灵要说话，让我们再行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圣灵说，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五个人在那里进食祷告，圣灵就说话了，五个人都知道了圣灵说话了，这个就叫做教会，这个就代表神国的权柄，因为神要在那里说话嘛，神是借着什么？借着圣灵说话。今天旧约的以色列国和新约的教会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神的圣灵，以色列人啊，没有神的圣灵，旧约没有把生命赐给他们，神的生命赐给他们，神的生命只有新约才赐给我们。你们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怎么样？有永生。旧约主耶稣来没来？还没有来嘛，你要信耶稣才有永生嘛，所以新约我们就有永生，旧约没有。而第二个，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也读过了，在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住进来，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就讲了，我们因信就受了圣灵，好不好？也是因信。所以今天教会应该是代表神的国，神应该在教会里面说话，但是神要对教会说话，必须这个教会是完全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每一个人你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下面，神说话。如果你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神没有办法跟你说话。好，这一个就是新约和旧约不同。旧约以色列国神的同在只是在圣殿里头，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每一年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神在耶路撒冷。你记得这个但以理啊，每一天有三次祷告，那个窗户要开向哪里啊？开向耶路撒冷，为什么？神在耶路撒冷嘛。旧约的大卫唱诗歌要大声一点唱，高声唱，你去读诗篇一百五十篇，还要弹琴，还要跳舞，声音要大一点，为什么？神在哪里啊？神在耶路撒冷，要跳的神看听得见，声音要大一点。今天我们就不是要声音大了，好不好？你就是默祷神也听得见，因为今天神住在哪里啊？就住在你里面嘛。这是新约和旧约完全不同啊。所以今天神是借着教会来掌权，旧约已经过去了，现在在新约。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将来的世界神没有再交给天使来管辖，有一天天使现在管理这个天地的天使，现在还有在管理的，以后这个管理的这些天使都要把权交出来，交给谁？交给主耶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 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主耶稣他成为一个人，他当然他的权柄没有天使大，对不对？他要是受人的限制，他比天使要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主耶稣现在有冠冕，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并将一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今天所有神所造的一切是交给谁管理？主耶稣管理，已经交给他了。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啊，那就是说好，或者我们再读一读好吧。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父已将万有怎么样都交在他手里，所以现在万有是交给主来管理。上一次我们也讲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主来完全管理呢？就是时候没有到啊。上次我们讲义上也讲了啊，因为教会现在还没有洗净啊，教会是用水洗净，对，讲义上讲了，心腹还没有准备好，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因此我们现在等什么时候主耶稣就完全管理了这一切，就是要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他回来了，全部的权柄就完全实现了，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因此我们现在是在这里等候主耶稣再来。那么我们在黑板上写的是神国，对不对？那么圣经里又讲有天国，马太福音不是讲天国吗？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天国，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神在地上已经没有国了，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哪里啊？带到地上来了。所以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所以天上的国到地上来了就叫做天国啊，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嘛，主耶稣把这个国带到地上来，所以叫做天国。那么现在天国在哪里啊？天国就在地上。那么现在请你要再读一处圣经啊，请你读马太福音我们读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你看到没有啊？天国，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天国到地上来了，天国到地上来人就可以进天国了，好不好？ 从那个时候，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就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怎么样就得手，你就进去了啊。因此天国是可以进去的，今天天国就在地上，也就是神国，神在掌权。为什么叫天国？它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今天天国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但是主耶稣这里讲努力的人，努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呀，我尽我的力量，要尽我的力量，我愿意进天国，这个叫做努力。有的人他不愿意进，他不愿意，你不能勉强他，你愿不愿意那是在乎你自己。所以主耶稣说，用了一个中文把它翻成努力了，好吗？好，因此我们就看见神国和天国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神国和天国是一件事情。那么圣经里讲还有一个叫做千年国啊，这个就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那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一千年是和基督一同作王，作王当然就是掌权了。所以这个国是一千年已经定好了，是什么时候？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今天时候还没有到，要等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有一批人就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啊，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就叫做千年国，就是千年国。千年国在哪里？就在这个地上啊，就在这个地上。所以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了，主耶稣就要掌权了。所以这里就讲，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是交给谁来管辖？那是交给主耶稣啊，交给主耶稣来管辖。好，我们再请读一点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五章，第六节。啊，我们要读到读到十四节，好吧？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读到读完，把它读完。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猴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猴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好了，你看这个羔羊就是主耶稣了，所以这里是众长老，是指说天使，24位众长老，他们都俯伏敬拜谁？敬拜主耶稣，并且他们讲，就是13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知道什么？永永远远。那就是主耶稣做完了，都交给他了。好，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就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主耶稣管辖。主耶稣叫做羔羊，为什么叫羔羊？因为他流血为我们赎罪，他是一个羔羊。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第2章，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一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不只是救赎的工作，还要带领许多的儿子怎么样进荣耀啊？就是我还要带进到荣耀，进荣耀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和他一起做王1000年，天国的荣耀里面，这是主耶稣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都讲了。上次我们也讲了11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使人成圣就是主耶稣，得以成圣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出于一，都是从神那里来，或者我们有相同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和主的生命是一个，都是从父神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圣灵和主耶稣身上的圣灵也是一个相同的，都是出于一，从神那里来的。1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里传扬弟兄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13节又说，我要依赖他，这个依赖他就是依靠神。那么这个依赖，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28篇。第7节， 这一节圣经这一句话我要依赖它，就是从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来的。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必用诗歌颂赞他。
好，那就是说我心里依靠他，就是依靠神啊，主耶稣也是依靠神，所以他这里就说，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以神所给我的儿女。现在请我们要注意这个儿女，这里说了一个儿女，十四节又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又是讲了儿女。儿女这个字最好不要翻成儿女，原文是孩子，孩子，小孩子，没有女字，英文把它翻成 children， 中文把它翻成儿女，翻成儿女不准确，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没有女儿啊，神只有儿子。那我们怎么知道呢？那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好了，这里没有说都是神的女儿儿女，没有，没有说都是神的儿女，好不好？都是神的什么儿子？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得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请你再读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请你注意，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有男女的区别，但是神来看没有男女的区别，都是儿子，男的也是神的儿子，女的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受的这个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看到没有，不叫女儿的灵。圣灵叫做神儿子的灵，不叫女儿的灵，没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儿子。从这里来看，神没有女儿，因为女儿不能够成为后嗣，儿子才能够继承，对不对？女儿都要嫁出去的嘛，对不对？只有儿子留在家里才能够继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后嗣，都叫儿子。不过今天我们还有个男女的区别，你知道主耶稣讲了，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一改变了，没有男女了。所以他说就像天上的狮子，既不惧也不怎么也不嫁，好不好？有一天我们到千年国度里面，我们复活见主的面了，我们身体改变了，那个叫做灵体了，改变我这个身体成为灵体了。这个灵体就和天上的狮子一样，也不惧也不嫁，都是儿子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希伯来书这个第二章那个儿女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好，应该翻译成孩子啊，孩子。翻译成孩子。不要把它翻译成儿女。 好，现在我们教到下面14节，儿女就是孩子，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现在这一段圣经这两句是翻译的不很好的，我们给大家发了讲义，请你看看讲义。第六页的下面，最下面，第六页的最下面，那里有几个小字，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原文的意思是有份近于血肉之体，不是成了血肉之体，不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么如果我们只看中文的翻译，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就很容易把主耶稣的这个血肉之体和我们亚当后裔的血肉之体相等的画一个等号了，对不对？他亲自成了一个血肉之体，就成了一个等号了。那么实际上他原文的意思是有份近于我们的血肉之体啊，主耶稣是有份近于我们的血肉之体，不是说他跟我们的血肉之体完全相同。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好，请你注意，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谁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对不对？也不是耶稣预备的。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父母预备的，对不对？主耶稣的身体不是的，所以他叫圣灵怀润，对不对？记得吧？他叫道成肉身，对不对？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圣灵把这个润放在玛利亚的怎么样肚子里面，这就不同了。所以他的身体，主耶稣这个身体的确是血肉之体，有血有肉，但是他跟我们的还不同。那么我们讲义上讲了，第一个源头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身体是从父母来的，对不对？主耶稣只有玛利亚怀孕，没有月事的关系。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就说主耶稣是从玛利亚来的，没有说是从月事来的，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罪的，对吧？他是没有罪的。我们这个肉身怎么样？是有罪的。那你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26节，就这一句，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
远离罪人，原文没有人字，这是远离罪，远离罪的一切 所以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最近还有人在问我原罪的问题，当然圣经里没有说原罪，但是圣经里的确说我们有一个罪性。我们每一个人，你生下来你就有一个罪性在你的里面。主耶稣没有，他没有，他的身体又给我们不同啊。这个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他说主耶稣这个肉身和罪有牵连，你看到没有，有牵连。他不敢讲对我们肉身相同，他是说有牵连，这就错了。哪里牵连了？他跟罪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主耶稣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第二个不同。现在我们说下面第三个，主耶稣的肉身是能够受人敬拜的。好，这个我们也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5节读到38节，35节读到38节，约翰福音第九章35到38。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了，你看他拜耶稣，耶稣没有讲，哎，不要拜我，不要拜我，我还是人，没有啊。主耶稣是受人敬拜的，他的身体可以受人敬拜，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受人敬拜啊，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千万不能说他有圣职，他是牧师，他是老牧师，或者说这个牧师他是神学博士，可以就受我们敬拜，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天主教有很多是错误的。天主教我们知道它有神父，对不对？它有教皇。天主教的天主教徒家里生了一个婴儿，就可以带到天主教里面去，他就给他派一个这个神父，给他叫做养父教父。你看啊，这都是错的，好不好啊？以后他就要根据这个教父说什么，教父就给他取一个名字了，他就给他教父。天主教有的天主有的基督教也有这种情况，要这样做，这都是错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父，也没有老师啊。这个请你们读马太福音23章。第8节读到11节，马太福音23章8节到11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你看到没有，我们中间没有父，也没有拉比，我们都是弟兄。那姊妹怎么办呢？所以有的弟兄就说，他说姊妹啊也是神的儿子，他是儿子的灵嘛，所以他说最好啊姊妹也叫弟兄。怎么叫呢？女弟兄，我们这是男弟兄，为什么都是儿子吗？ 当然我们今天觉得说可以叫姊妹，因为圣经里保罗也是要叫说有姊妹，那个没有问题，好不好？但是从生命来讲都是弟兄啊，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这里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受人敬拜。现在有的教会的负责人还觉得说，你是我传福音得救的，我给你受洗的，你就是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了，你就是我的儿子了，这都不对的，这都是错的，没有这样讲法，我们都是弟兄，好不好？只有主，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位父，没有其他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好不好？或者我们读一读吧。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先说第六节啊，第六节先读第六节好。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向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中间，保罗是一个传道人，亚波罗也是传道人，你要效法他，不能过于圣经所记。保罗如果讲的不符合圣经，你就不要去高举他了，好不好？问题圣经究竟怎么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记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记着他有的。
好吧，如果我们讲父，那就指着神来讲，我们讲主就是指着耶稣来讲啊，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好不好？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我们的肉身和主耶稣的肉身还有不同，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可以变化的，我们的肉身不能变。啊，请你读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啊，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吧，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主耶稣可以变，身体可以变，你我能不能够变？没有办法变，好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划等号，那是绝对错误的。只有主耶稣能够接受人的敬拜，我们不能够接受人的敬拜。主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罪的，主耶稣的肉身的源头是不同的。好，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最后就说到主耶稣他的身体是能够复活的，主耶稣身体能够复活，他复活了三天就复活了吧。我们现在全世界除了主耶稣复活还有谁复活了？那么有的人讲主耶稣不是叫拉撒路复活吗？不错，拉撒路复活以后还要死，对不对？拉撒路还在坟墓里头，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不在坟墓里头了，他现在坐在父神什么右边，所以叫他身体复活了。那么我们以后的身体也要改变，也要复活，那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改变， 主耶稣来了都要改变了啊，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彼得要复活，保罗也要复活啊，约翰也要复活，所有的圣徒都要复活，复活以后我们就要被提到三层天啊，就到半空，对不起，到半空。那现在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地上还有一批基督徒啊，他还没有死啊，那他是怎么复活呢？我们说死了才复活吧。好了，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没有死的基督徒，我们身体就改变了，一下就改变了，你就坐在那里一下，哦，怎么就变了？怎么变？那就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有一位基督徒，主耶稣来没有死哦，还没有进坟墓，就在地上啊。那怎么样？一下就变了啊，全体，我想你同时变，好不好？如果你家里有五个人，有三个是基督徒，两个不是基督徒，那两个人一看，哎，怎么你们这三个就变了？那就是我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跟主的形状就相似了。主耶稣的身体的形状，他复活的形状是什么形状呢？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这个墙挡不住他。你看门徒啊，约翰福音24章，门徒把门关起来，主耶稣不要喊不要敲门，他就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和主耶稣是相似，你要到哪里去随时你都可以去，好不好？你都可以去，不需要敲门，也不要开汽车，对不对？也不要坐飞机，你就跟主耶稣一样就去了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那一天还没有到。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是交给主耶稣在管理。不过今天我们看见主还没有完全掌权，为什么？因为教会还没有洗净，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心腹还没有准备好。这一切如果准备好了，主耶稣就来了。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约翰怎么讲？使徒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愿你快点来啊。今天我们敢不敢有这个祷告？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讲，我要祷告主耶稣，你不要马上来哦，我还没有准备好哦。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一定看见这就是身体的真理，这需要我们今天在这里做准备，好不好？有一天到时候主耶稣就来，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还有一部分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六，我们再来交通。好，那我们现在请一个弟兄，周弟兄，请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